神之显现第十一期。这几天我们有为大家祷告，你相信自己都得到了吗？如果是，你们就都有了智慧和启示的灵，你们正在获得并明白这些真理的知识，你的悟性正在被开启，在神的知识里成长。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，你们不需要跟我一起读，我需要你们听，并且听进去。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，也是读给我们听的，因为我们是圣徒，至少和哥林多教会的处境一样，只是希望不要像他们那样被视为属肉体的。哥林多后书二章14到17节，保罗说，感谢神，他常在基督里，在凯旋的行列中率领我们，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因为无论在哪些正在得救的人中，还是在那些正在灭亡的人中，我们都是献给神的基督馨香之气。在这等人，就是出于死的香气，叫人死；在那等人，就是出于生命的香气，叫人活。对这些事，谁顾之格？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，而是出于纯真，出于神，在神面前，在基督里讲神的话。哥林多后书三章一节开始，我们岂是又开始推荐自己么？岂像有些人需要给你们荐信，或由你们写荐信吗？你们就是我们的信，因为你们就是我们劳苦所结的果子，并不是我们凭自己够资格将什么估计作像是出于我们自己的。我们之所以够资格，乃是出于神，他使我们够资格做新约的执事。我不只是为了读这些细节，而是要切入重点。保罗想让哥林多教会以及我们知道，旧约的执事很有荣光，但新约的执事更加荣耀。哥林多后书三章17到18节，而且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但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，好像镜子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，就渐渐变化，成为与他同行的同样的形象，从荣耀到荣耀，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。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，但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超越的能力是属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接着他说，我们会解决所有遇到的问题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拦我们。13到16节，并且照经上所记，我信，所以我说话。我们既有这同样信心的灵，也就信，所以也就说话，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，也必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。因为凡事都是为你们，所以即使我们遇到了这些困难，我们也不要失去信心。保罗一直在让我们明白，神在新约里给我们的供应比旧约更好。接下来这段经文是我们的教导基础。哥林多后书五章16到18节，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按着肉体认人了，虽然按着肉体认过基督，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。因此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，旧事已过，看了都变成新的了。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，又将这和好的执事赐给我们。20到21节，所以我们为基督做了大事，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样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要与神和好， 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在他里面，在基督里，我们被称为神的义。零后六章一到二节，而且我们既与神同工，也就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。今天我们要来看几个方面，第一个方面就在这里，我们是与神一起同工。如果我们与神一同做工，那我们势必要与他联合。他接着说，因为主说，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，在拯救的日子我救济了你，看了，现在正是最可蒙悦纳的时候，看了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，但我想快点进到下一个部分。十四节，你们跟不信的、不要、不配的同父一轭。注意轭这个字，跟马太福音21章耶稣所说的你们要负我的轭是同一个字。以赛亚书10章27节，那日亚述的重担必离开您的肩头，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，那轭也必因肥壮，就是膏油的缘故撑断。耶稣说，你们要负我的轭。我们乃是与基督同父一轭，意味着我们已经变成与我们同父一轭之人的样式。以前我们与撒旦同父一轭，现在呢，我们与耶稣同父一轭。现在因神的恩膏，我们被放进生儿子的身份，与撒旦同父的轭被摧毁了，神的膏油摧毁了撒旦的轭。现在我们与耶稣同父新轭，轭是架在动物们身上的一种装备，是共同负轭的两个动物行动一致。作为旁观者，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哪一只动物运行不良。当它们一起往前走的时候，如果一只不是直走而是偏行，就会把另一个动物的脖子拉伤而留下伤痕。耶稣说，因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并不是不同的动物，想要走不同的方向。我们刚刚读到保罗说的话，我们就是新造，旧事已过，旧的想要脱离神轭的已没有了，旧事已过，看了都变成新的了，并且都是出于神的，因为神将他自己的本性、神的特性放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我们不再是那些偏行己路的人，而是一群紧紧跟随耶稣基督走的人，与基督步伐一致。当我们这么做，这轭就非常容易，这就是我们在灵里面的样式。灵后书六章14到16上，义和不法有什么合伙？光对黑暗有什么交通？基督对比列有什么和谐？信同不信的有什么同分？神的殿同偶像有什么一致？因为我们是活神的殿。继续往下读，以前注意他们都说了些什么，看看他们所用的台词：合伙、交通、和谐、同分、一致。这些词都显示出我们跟神之间的联合，我们是基督的合伙人，我们和基督交通并共享。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关系？16节说，我们是活神的殿，因为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与神合为一，跟神有伙伴的关系，我们与神有联合，有交通。16到18节，就如神曾说，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，在他们中间行走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所以主说，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得以分别，不要沾不洁之物，我就收纳你们，我要做你们的父，你们要做我的儿子和女儿。这是全能的主说的，神在我们里面行走，在我们里面说话，在我们里面居住。因为 我们是活神的殿，神的同在永远与我们同在。零后七章一节，所以亲爱的，我们既有这些应许，什么应许？就是前面所说，神会在我们里面行走，与我们交通，住在我们里面。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肉身和灵一切的玷污，敬畏神，以成全圣别。注意他说的，我们拥有这些应许，因此就让我们洁净自己。神已经洁净了我们的灵，现在他叫我们洁净自己，除去肉身和灵一切的玷污。当他说肉身和灵的时候，不是在说我们人的灵，而是我们昨天讨论到你心思的灵，是你对待事情的，是你对待事情的思想态度。因为我们的灵已经被神洁净，并且向着神成为圣洁了。神要我们洁净我们身体上或者灵里的污秽，怀着敬畏神的心来达成圣洁。现今有人试图教导我们，我们的灵已经被洁净，已经成圣，所以肉体无所谓。但是就像主所希望的，你要在灵魂体上都成为圣洁。圣别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成为圣的，好使我们分别为圣，合乎主人使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。手是你的身体，没有说要举起你的灵，而是举起你的手。你圣别你的手，圣别你的眼睛，圣别你的嘴，圣别你的耳，要将身体献上，当作圣别，并讨神喜悦的活祭，这是你们合理的侍奉。神已经将他儿子完全完整的给我们，并且他期待我们将自己的灵魂体完全完整的献给主耶稣基督。现在我们来到腓立比书。我其实不喜欢在圣经的各个章节跳来跳去，因为这非常容易让其他人断章取义。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必须从特定的地方开始读，所以我鼓励你们或休息的时候去读在这前面和后面章节的内容。之前的内容就是腓立比书三章之前的内容，保罗提到一些他可以凭自己肉体夸耀的事情。保罗在七节后开始分享他的心。腓立比书三章七节，保罗说，只是从前我以为对我是赢得的，这些我因基督都已经看作亏损，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看作亏损。大多数基督徒没有跨出这一步，没有将一切属肉体的事物看作是难主和亏损。保罗说他抛弃了那一切，那些对跟随耶稣毫无用处。你们有人在生活许多方面难主你跟随基督。黑根弟兄说，有些人教育自己超越本身的才智，这不是一件好事，这表示你让才智成为你跟随基督道路上的绊脚石。八节，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看作亏损，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认识耶稣基督是何等尊贵，以至于其他一切黯然失色。接下来我会只读经文，经文最安全。当我读这些经文时，我要你们听，并且决定那内容内化到你的里面，加入保罗的行列，做保罗所做的事，将一切都看作是亏损。我要你做的就是做出决定，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活话语。所以我们接受这话，并且明白除此之外全都无关紧要。 8-9节，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看作亏损，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因他已经亏损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赢得基督，并且给人看出我是在基督里面，不是有自己那本于律法的义，乃是有那借着基督而有的义，就是那基于信本于神的义。现在做出你们的决定，我在基督里是神的义，这是借着我对基督的信，而不是因为任何其他，不是因为我有多好或遵守律法多么彻底，而是因为我在基督里的信，这信不在我自己，这信只在基督里面，这基督成了从神给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别和救赎。林前1章30节，我与生俱来的东西一无是处，所以我将自己献给神，借着信心，他会使我成为我所需要成为的样子。我是义，乃是有那借着信基督而有的义。为什么？10节，使我认识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。保罗在这里再一次指出，让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在他里面运行的大能。神希望你也能够经历这样的大能，以及同他受苦的交通。注意，这里说的是他的受苦，不是你受苦，是基督受苦。你分享基督所受的苦，成为因为基督代替我们受了苦难，这就是主的身份识别。你可以在以赛亚书53章看到，也可以透过保罗的书信看到，耶稣已经为我们忍受苦痛，他为我们钉了十字架，他代替了我们被埋葬，并且为了我们而复活。现在基督坐在神的右边，当他被钉死的时候，我们也被钉死了，我们乃是认证他，并且与他一同进入苦难，与他一同受苦，并不代表你现在正在受苦。你与主受苦的交通，是主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你与主一同受苦。现在我们生活中也有一些苦难，但这其中没有任何一样包含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苦难里。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；因他受的苦难，我们得以进入耶稣的苦难。他为我们担当了这一切的苦难，我们无需忍受疾病的苦，因为这苦耶稣已经为我们受了。如果你继续相信自己应该受这份疾病之苦，那么你也必须同时相信你仍在旧的罪里，因为耶稣同时也为我们的罪受苦，他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疾病，所以我们不需要承受任何疾病，他背负了我们的罪，所以我们不再需要为自己承担我们的罪，所以这不是我们现今应该要受的苦难。如果要说苦难，所有受苦都应该为了使我们成为耶稣的精兵。我们今天乃是为义受逼迫，与福音同受苦难，不是因为你做错事，而是因为你做对的事。圣经说得很清楚，提后书2章9节，我在这福音上受苦难，甚至被捆绑，像犯人一样。然而神的话却不被捆绑。10到14节，使我认识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，以及同他受苦的交通，磨成他的死，或者我可以达到那从死人中结出的复活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或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取得基督耶稣所以取得我的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取得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 标杆竭力的追求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向上去得的奖赏。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奖赏，就是显现如同神的儿子，在这地上成为如同耶稣一样的存在。看看他还说了什么，15节，所以我们凡是长成的人都要思念这事。保罗说，如果你成熟，就会心心念念神之显现的事。你若思念任何别的事，神也必将这事启示你们。这不是很神奇吗？保罗说话一点不含糊，他说，如果你是成熟的人，你就要这样思想，有跟基督一样的思想。如果你想歪了，神会启示你，纠正你，并且指出你的错。保罗说话很肯定，一点没有含糊其辞，说我觉得怎样怎样，因为他知道无论是谁要说，就只说神的话，神的预言。如果你还要去猜测，你就不应该说出来，你不应该说出自己不知道是否正确的事。箴言书18章13节说，不先听完就回答的，便是他的愚妄和羞辱。不知道就别说，神没有叫你成为猜测神话语的传道人，他要你存着真诚的心，以十分确信的信，成为正直公义的传道人，确定自己教导的是真理。我们都知道提摩太很年轻，保罗教导提摩太说，提摩太，我知道在你里面的是什么，那借我按手在你里面神的恩赐是我按手放进去的，我曾教导你，你知道我在各地所教导的，我已经为你按手，我知道你里面无畏的信心，就是先在你外祖母挪亿和你母亲有基尼里面的，我深信也在你里面。他说，你寄存了他们的信，我知道在你里面的是什么。然后他说，我派你去那里是有目的的，要让事情回归正轨，让他们有他们应该有的样子。我留你在那里设立长老，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我将你留在那里与你的年龄无关，是因为我有托付给你，你能做到，因为你已经紧紧跟随了我的教导、品行、志向、信心、宽容、爱心、忍耐。你知道我如何在世为人。然后他说，现在你就要跟我一样做我要你在那里做的事，所以你所学习所确信的要活在其中，因为知道你是跟谁学的，要远避世俗的空谈，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，要严肃，你在那里是有任务要完成的。大声读我所写给你的信，你要注重宣读、劝勉、教导，只等到我来，这样对他们是有益的。然后保罗说，你要留意自己和自己的教训，要在这些事上持之以恒，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，又能救听你的人。提摩太前书4章16节，他说，提摩太呀，你当竭力将自己献给神，得蒙称许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正直的分解真理的话，教导正确的事情很重要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，从我所听见的，要托付那忠信能教导别的人，我也有信心去教导其他有信心的人。他说，提摩太啊，不要将时间浪费在那些不愿意分享这些福音的人身上，这基督的福音不能够让它砸在你所教导的那群人的手上，去找那些愿意分享你所分享内容的，向他们分享真理，带门徒，并且让他们继续向其他人分享真理，不要将时间浪费在只想自己学习的人。因为在末后的日子，圣灵说得再清楚不过了，因为时候要到，那时人必容不下健康的教训，反而耳朵发痒，随着自己的情欲 给自己堆积起教师来。这些人只想要听，这些话语并不只要被听见，而是需要被照着去做。这些就是保罗对提摩太，一个被放在责任里的年轻人所说的话。现在注意这里，腓立比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。所以我们凡是长成的人都要思念这事，你们若思念任何别的事，神必将这事启示你们。然而我们无论到了什么地步，都当按着那同一规则而行。我们经常被警告，不要让我们所学的东西溜掉了。让我告诉你，这些东西是怎么溜掉的。当你感觉耳朵发痒，觉得自己在每个周日都想听一篇新的讲道，如果你没有活出上星期所说到的内容，你就应该再听一遍同样的内容。关于讲道的服事，我们并不需要每个星期天都有新的内容。保罗在第一节曾说，把同样的话写给你们，与我并不难，与你们却是妥当，你们都需要再听一遍。彼得说，你们虽已知道这些事，且在现有的真理上得了坚固，我还要常常提醒你们。我认为趁我还在这帐幕的时候，以提醒激发你们是正当的。彼得表示，虽然你们都听过这些内容，而我要让你们一再的想起来。你不需要每个周日都接受新的教导，你不需要不断的听同样的教导，直到你做到为止。就是说，你需要不断的听同样的教导，直到你做到为止。你做到之后，才可以进到新的内容。你没有完成上一个内容，你就不需要新的东西。所以讲道的关键在于你要能够在每个星期天都说一样的事情，但可以用不同的方式，从不同的角度去说，听的人不知道其实你说的是同样的东西。这就是关键。圣经的核心内容非常单纯，爱神，爱你的邻舍，用你希望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人，就这样而已。你们有几种方式来说这些呢？我们一年里至少需要52种方式。根据考古，约翰是十二使徒里唯一一个没有被谋害的使徒，不是他们不想，而是他们没有得逞。据说当时他们试图用滚烫的油把他炸死，但是爱是没有办法杀死的，因为神就是爱，你可以被爱到充满的一个地步，他们甚至无法杀害你。就是说，你可以被爱充满到一个地步，他们甚至无法杀害你。他们尝试却没有成功，只好把他丢在无人岛，让约翰自生自灭。在那个荒岛上，耶稣向约翰显现，也就是在那里他完成了伟大的启示录。启示录是关于耶稣基督赐的启示，这本书不是关于敌基督，是关于基督耶稣的最终胜利，宣布他的荣耀。那时约翰非常老了，甚至不能站着讲道。每当主日人们聚集要听他讲道的时候，长老会扶他起来，他站在众人面前总是会说这么一句话：孩子们，要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，这是一道命令，命令你们彼此相爱，如同主爱你们一样。接着他就会坐下来，每个主日都是如此，这就是他的讲道。你们有多少人知道每个星期天都有人需要听到这句话，使人可以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更多的去爱人， 使人对神的认识更接近神已经给你的知识。你需要你的一生来使这个命令得到成全。现在，我想让你回头再看《腓立比书》3:7-8，我读给你们听。只是从前，我以为对我是赢得的，这些我因基督都已看作亏损。不但如此，我已将万事看作亏损，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因他已经亏损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赢得基督。他说，我将这一切都看作是垃圾，就只是为了赢得基督。这就是使徒保罗。接下去，并且给人看出我是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那本于律法的义，乃是有那借着信基督而有的义，就是那基于信本于神的义。认识基督的意思是说，进入了神非常深刻的亲密关系。认识基督的方式，进入那个深刻亲密关系的方式只有一种，就是要花时间。关系是需要时间的。你可以在一个家庭里面出生，或是被领养进入这个家庭，一刻之间你就成了这个家庭的成员，但建立和发展需要大量的时间。10节，使我们认识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，认识使他复活这奇迹般的大能，是来自于认识，来自于知道，来自于跟神的相处以及跟神的关系。你可以有样学样的去做一些事，你去做并且会成功，但就连耶稣都说了，当他再来时，会有人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在你的名里预言过，在你的名里赶鬼过，并在你的名里行过许多异能吗？那是耶稣会说，我要向他们宣告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不法的人，离开我去吧，我不希望在跟神没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运用这些能力。神赐给我们最伟大的祝福，就是人能跟神自己建立关系。如果你和神有连接，并且认识他救赎的力量，你就会走在这大能里。你不想走在这个能力里，却不认识耶稣，与神没有关系。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情况。有些人在影片、在油管上播放，他们在街上为路人医治祷告，使人痊愈得祝福的视频，其中有些人跟神没有关系，甚至都不认识神。鹦鹉学舌也有果效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对耶稣行神迹有信心，但他们对耶稣使他们称义拯救他们是他们的主没有信心。这些人就是耶稣所说的，难道我们没有用你的名做大事吗？的那种人。现在仔细听，耶稣说，当他再来的时候，这些人正在做这些事。我们所在的就是那个到处可以看到有人在外面行神迹的时代。耶稣说的并不是当他还以肉体在地上的时候那些跟随他的人，他说的这些人，这些事是发生在当他再来的时候。当我们看见人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，就是进入了那个世代，我们就晓得我们得救，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接近了。所以我们必须确保自己在做什么，为什么而做。我们要确保我们认识耶稣基督。林前13:1-3，保罗说，我若能说人和天使的方言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钵。我若有声言预言的恩赐，也明白一切的奥秘和一切的知识，并有全备的信，以致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我若将我一切所有的变卖为食物分给人吃，又舍己身叫我可以夸口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没有爱对自己没有好处，别人 会得到好处，但你本人不会。他强调，必须要有对神和对人的爱。这表示，我们必须认识神。圣经说，你们既然认识神，更可说是神所认识的。我们认识，同时也必须确保我们认识的是真神。这就是关系，这就是与神契合，这是必须要花足够多的时间才会有的。腓立比书3:10-11，使我认识基督，并他复活的大能，以及同他受苦的交通。交通就是与他团契，分享他的受苦，磨成他的死。或者，我可以达到那从死人中结出的复活。林后13:14说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、神的爱、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。我们再读一次，注意到他提到了什么？主耶稣基督的恩。你们还记得约翰所说过的话吗？他说，因为律法是借着摩西赐的，恩典和实际都是借着基督耶稣来的。恩典对应耶稣，爱对应神。你有恩典以及爱，并且你有耶稣基督，再加上与圣灵的交通，所以你现在有了恩典、爱、交通。这些都是在说联合。交通所代表的意思其实是合作伙伴的关系，联合在一起。你是这样与圣灵交通的，你有恩典、有爱、有交通。恩典、爱、交通，耶稣、父、圣灵同时拥有这三样。你如果有父、有耶稣、有圣灵，你就有恩典、有爱、有交通。如何交通？透过耶稣的血，将我们与圣灵联合，产生合伙人的关系。这都是因为神的爱已经浇灌在我们心里。怎么办到的？因为耶稣所带来给我们的恩典，这表示要认识他。现在我们看林前1:4，我们常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。读保罗写的书信，我发现他从来没有为自己求任何事，他从来没有说你们帮我祷告一下，让我在下一个奉献可以拿到很多钱，他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。不过他确实说过，也替我祈求，使我在开口的时候有发表赐给我，好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。他从来没有说为我祷告使我可以离开监狱，他从来没有说为我祷告在这里环境非常糟糕，我需要祷告，我可以出去。你说你怎么知道他没有这样祷告？因为我知道他说了什么，他将他说的写成了书信。他说，听着，我正困迫于两难之间，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。然而留在肉身为你们更是需要的。我既然这样深信，就知道人要留下继续与你们同住。保罗就是这样说的。他说，我也还没有决定好，我更想离开去到主的身边，但你们还需要我，所以我决定留下来。现在我确定我要多留下一阵子。他就是这样写这封信的。他当时被两个罗马士兵锁在链子上，等待去凯撒王面前被审判。凯撒王可以很容易把他直接吊死，可以很容易的砍下他的头。这很令人惊奇。保罗写这封信时，他的手靠在另一端，是靠在另一个罗马士兵的手上。那些士兵当然知道保罗说了什么。基本上，他应该是被绑着，然后他说出他要写的内容，由另一个人来帮他写。我很确定事情就是这样，他坐着跟士兵靠在一起，士兵们在等候命令，看是直接带他去砍头，还是去受审。 所以他们都在听保罗说话。保罗用口述的方式立一个人代笔。保罗说，你就这么写，告诉他们，我想要去到主的身边，但还有些东西我必须分享给他们，教会还需要我，我现在回到天上对他们没好处，所以跟他们说，我会再留下一阵子，我短时间内是不会死的，我还有事情要做。他旁边的两个士兵在听他说这些话，你知道他们心里会作何感想？再做，再过几分钟，我们可能就要把你拖出去斩了。但结果，他们没有这么做，反而保罗被释放了，跟保罗说的一模一样。他并没有被人掌控，没有被环境主宰，他掌管自己的生命，他主宰他生命中所有一切事情。与其说保罗是被两位罗马士兵囚禁，我敢说保罗有不同的诠释。我很确定那些士兵心里一定想着，保罗在我们手中，我们对他有生杀大权。但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保罗当时的感受是这样的，神实在是太周到了，给我两个罗马士兵当保镖，现在那些犹太人没有办法动我，还居然想要杀死我，这两个保镖不会让他们得逞的。保罗是首位名目，拥有私人保镖和其他所有一切。你还知道他在想什么吗？嘿，你们两个跟我绑在一起了，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？今天你们要听到福音了，因为今天我要向你们传福音，而你们走不掉，因为我们被绑在一起，并且你们还必须保护我的安全。我要开始讲道，你们什么也做不了。你们将听到神的话语，然后再听到神的话语，然后还是听到神的话语。你们听了一遍又一遍，你猜会发生什么？信心。在我走之前，你们就会得救。你们有多少人同意？这就是保罗当时心里的状态，这就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子应该要有的心理状态。在那之后，保罗说他被放出来，过一段时间他又被抓了。第二次被抓时，他说，我现在被交奠，我离死的时候到了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，当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，我在等待我的冠冕和我的白袍，我已经将我的生命取出去了，我已经准备好到耶稣那里去了。现在我把你们交给神的恩典。传统认为那时保罗已经被判死刑，要被砍头。其实砍头是最好的死法，因为过程非常快，没有什么痛苦，所以他在一瞬间就能与主同在。我怎么知道的？看希伯来书13章就能知道，保罗是大有信心的人。他在11章谈到了这一群人，一群有信心的人，他们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折磨，拒绝被释放。他们想想，你们要想想看，有人受了戏弄和鞭打，甚至捆锁和监禁的试炼，他们被石头打死，被锯死，受到试探，被刀杀死，另有人受严刑致死。想象一下这所有的死法，然而他们不肯接受释放。我相信他们被问过是否愿意被释放，否则不会有机会说不肯接受。他们拒绝得释放，神可以释放他们，我相信神已经提供解救，但保罗说他们拒绝了。我很确定神说过要派天使去把他们救出来，他们说不要不要，我宁愿殉道， 为什么？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。现在请问，你的生命，你所活基督徒的生命，你是否愿意舍去而赢得更美的复活呢？你们对神所说的真理，有没有相信到足以使你们决定忍受更多的苦难，去赢得更美的复活，更大的奖赏？如果你的基督徒生命没有把你带到这个地步，你就没有保罗那样的基督徒信仰，你就没有希伯来书十一章那群人对神的信仰，你就没有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所说的那样的信心。这就是我这个星期说的内容，一个有价值的生命，一个值得让耶稣基督为之钉十字架的生命。你有这样的生命吗？一个值得让耶稣钉十字架的生命。如果没有，耶稣岂不是白白钉了十字架吗？所以我鼓励你，不可徒受神的恩典。哥林多后书6章1节。